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城镇科斯蒂安蒂尼夫卡，透明应对中国灰色扩张，台湾将以菲律宾为师。
It's been key to get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llies on board.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官方不合理的一些行为。
越非防卫演练，共同应对中国。
I think it will signal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导弹九号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克兰城镇斯科蒂安蒂尼夫卡的一家超市，造成至少十人死亡，35人受伤。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8月9号举行两国联合海岸防卫演习，演习地点在马尼拉湾濒临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西岸。这个区域近期因为中国与菲律宾的主权争议而频繁爆发冲突。有分析称，这次军事演习表明越菲两国有意合力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听众朋友，关于本次行动的专家分析，本节目稍后将有详细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内閣総理大臣岸
田文雄様。在日本长崎市8月9号举行仪式，纪念79年前二战期间在原子弹爆炸中的受害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了仪式，并且发表讲话。
一層厳しさを増している今だからこそ、
我们将继续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确保长期核爆的苦难不再重复。这次活动没有邀请以色列驻日本大使出席，因此遭到工业化7国驻日本外交使节的抵制，并且引发争议。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将于11号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把奥林匹克旗帜交给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洛杉矶市长巴斯。凯伦巴斯9号表示，
You know, to receive the flag is going to be a tremendous honor.
接过这面奥林匹克旗帜将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一名洛杉矶的女市长将接过巴黎女市长传递过来的旗帜。巴斯还谈到洛杉矶面对的挑战，这包括无家可归者以及交通等问题。接下来，台湾著名海运公司阳明海运证实，这家公司一艘停靠在中国浙江宁波舟山港的集装箱货轮上的集装箱星期五8月9号下午爆炸起火，目前暂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稍早，中国大陆多家媒体对此有过报道，中国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剧烈爆炸引发大火的视频。有报道说，阳明海运货轮爆炸的冲击波在1公里之外的地方都能感觉到。中国商务部星期五8月9号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把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做法提请世界贸易组织 WTO 做出裁决。欧盟委员会在对中国出口至欧盟的电动车进行长达半年多的反补贴调查之后，于今年7月初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最高达38%的临时性关税，以保护欧洲车企不受中国不公平行为的伤害。欧盟稍晚还将就是否将加征的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做出决定。最后，中国汽车市场今年7月发生一项历史性的变化，电动和油电混合新车的销售量首次超越传统燃油车，在全部汽车销售量中的占比突破了 50%。 但是由于消费者信心不足和经济疲软，汽车市场销售 延续了持续四个月的下行势头。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杨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的报道，越非防卫联演，共同应对中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频发之际，菲律宾和越南8月9号星期五首次举办两国联合海岸防卫演习。观察人士分析，这意味着马尼拉和河内决定暂时搁置领土争端，团结合作应对中国的海上扩张行为，而北京可能静观态势，同时争取加强与越共的合作，来降低东盟集结盟友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下面杨晨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博宏的报道。
好的，陆阳，这次演习地点位于马尼拉湾，濒临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西岸，通向南中国海。该区域近期因中国与菲律宾的主权争议频繁爆发冲突。前来参加演习的越南 CSB 8002号船舰数天前抵达马尼拉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多·巴利洛说，虽然菲律宾和越南存在竞争，但两国都是西菲律宾海的主权生索国。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分析，这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越发专断的行为，已经引起菲律宾及其他东盟国家的担忧，希望借由联合演习减缓来自北京的非法扩张。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计划访问学者阮克江也说，越南和菲律宾的联合防卫演习象征了东南亚两个生索国之间的团结，也凸显他们是最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的国家。
I think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although this is only a search and rescue exercise, it's not a
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虽然这只是一次搜救而非军事演习，但我认为这将标志着两国在未来包括军事演习的进一步合作，以及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进行活动。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表示，北京并不愿意看到越非两国的合作延伸成为更大的集团与其对抗，因此之后或将透过中越两国共产党的对外交流来制衡东盟。丁铎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就是针对这个越非之间的这种军事安全防务合作呀，中国也可能会通过外交渠道啊，或者中共和越共之间这种党归党的渠道进行一定的沟通，也避免呢增加这种。
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计划访问学者阮克江说，
They want to negotiate and treat each country individually because it will give them。
中国总是想要分而治之，他们想要单独跟每个国家谈判，因为这会给他们更好的筹码来与每个国家交涉。
同时，北京多次警告域外国家不应介入南中国海事务。菲律宾仍于8月7日及8日史无前例的与美国、澳洲和加拿大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展开多边海上军演，以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除此之外，菲律宾也与日本于8月2日在南中国海首次举行联合演习。2022年上任的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在南中国海上采取与前总统杜特尔特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对外揭露中国在此片海域上采取的非法和胁迫行径，两国的海上对峙态势也持续升高。
听众朋友，以上是林博宏的报道，越非防卫联演，共同应对中国。感谢杨晨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透明应对中国灰色扩张，台湾将以菲律宾为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通过灰色地带战略向外扩张，引起区域国家的高度警戒。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借由公布一系列中国海警胁迫行动的图像，在国际上与中国大打宣传战，成功获得国际支援。专家呼吁，同样深受中国侵扰的台湾，应该以菲律宾为师，以积极主动的资讯透明，抵制中国灰色地带的压迫和威胁。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台湾民防组织壮阔台湾联盟星期四8月8号在台北举行论坛，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创新难点中心海洋之光计划主任雷·鲍威尔分享如何有效反制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菲律宾近期使用透明策略，包括邀请媒体到南中国海采访，在船只上安装摄像机记录现场，以此凸显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日益强硬。长期追踪南中国海问题的鲍威尔表示，相信南中国海的经验也可以适用于台海。面对中国变本加厉的灰色地带战略，透明策略是最好的回应。
In the Philippines example, that has been key to...
鲍威尔说，以菲律宾为例，公布图像对于激励菲律宾公众及其立法者至关重要，同时向外界表达菲律宾需要更多的海上安全能力，并且促使美国和其他盟友与菲律宾站在一起。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将提供$5亿以帮助菲律宾的国家安全，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图像。鲍威尔认为，资讯的公开透明，避免让中国找到升高局势的借口，或者把矛盾的责任推卸给菲律宾。以今年6月非中冲突为例，在菲律宾公布的视频中，中国海警手持武器冲向菲律宾运送物资到争议海域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的船只，这让北京的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害，也为此付出无形的代价。壮阔台湾联盟发起人吴一农表示，这场论坛传递的核心观念就是积极主动的透明计划，要让全世界以及台湾社会大众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海警如何在灰色地带不断采取一些恐吓性的不合理的行为。吴一农说，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官方不合理的一些行为，透过公开以及透明来抵制这些灰色地带的压迫跟威胁。那我们在菲律宾的案例上面看到这是成功的，菲律宾透过即时影像的分享跟上传，也促成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不满，跟对于中国的检讨。
斯坦福大学的雷·鲍威尔强调，透明策略的重点不在于菲律宾是否成功收回领域，而是增加国家的韧性，这让一线执法者和民众获得安全保障，让菲律宾政府增加国防预算，也让菲律宾和其他民主国家盟友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针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行动变本加厉，台海两岸数十年来维持的现状不断受到侵蚀。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安的报道。透明应对中国灰色扩张，台湾将以菲律宾为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您将听到美国之音2024总统大选特别报道。副总统人选能改变美国大选结果吗？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大选热闹非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同意9月10号在美国广播公司举行一场辩论，这将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较量。与此同时，他们各自选定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引发关注和讨论。那么，副总统人选能改变美国大选的结果吗？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对自己的决定充满信心。他星期二在宾夕法尼亚州推出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在明尼苏达州，他一直是一位模范首席执行官。我告诉你，凭借他的经验，沃尔兹将在第一天就能胜任工作。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赞扬他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的政治记录，但特朗普最近淡化了副总统人选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副总统对于选举而言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的意思是几乎没有影响，竞选只和总统候选人有关。
学者们解释说，由于副总统在美国总统的阴影下工作，他们的角色经常被误解且不被重视。但是当总统无法执行职责时，副总统是继任者中排位第一的人，也是推进政党政治议程的关键人物。
他们的角色实际上是充当下属，帮助促进和推行总统的政策，并拓展总统作为国家和国际领导人的能力。
戈德斯坦恩说，在某种程度上，副总统的人选可以帮助推动总统的竞选活动。
比尔·克林顿1992年选择阿尔·戈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这两位年轻的南方中间派婴儿潮一代的结合，确实传递了世代变革的信息。
戈德斯坦恩表示，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2008年选择让州长莎拉·佩林作为竞选搭档的决定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佩林确实成了竞选期间被戏弄的对象，我认为他最终对麦凯恩的竞选带来了伤害，但这不是麦凯恩参议员失败的原因。
在今年的选举中，沃尔兹的资历和他对于支持家庭发展的经济学的关注是哈里斯竞选团队的赌注。
支持家庭的一个说法不是关于控制生育，而是关于家庭的经济支持，无论是教育、医疗保健、住房还是就业发展。
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彼得洛格表示，
共和党讲述的故事是以前的美国，如果你是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任劳任怨的中产阶级家庭，你就能成功。但那个美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投票给他们，以前的那个美国将会回来。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副总统候选人很少在选举中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选民也会关注副总统人选如何倾听选民的意见，并传达他们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2024总统大选特别报道。副总统人选能改变美国大选的结果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听时事大家谈嘉宾讨论。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是对华熊猫派还是屠龙派？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日选中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与他一起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是两党竞选组合里唯一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候选人，而且他与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长久关系。与此同时，舆论也开始形成一个围绕沃尔兹的中国谜团。他究竟是华盛顿的熊猫派还是屠龙派？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对话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的精彩片段。
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在提问以前呢，我给魏碧洲先生和我们的观众啊念一段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可能没有告诉你真相。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沃尔兹2016年在接受农业脉冲通讯采访时的说法。后面他接着说，我不认为和中国必须成为对抗关系，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保持强硬，但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那么这段话呢，是目前为止关于沃尔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啊被最关注也最有争议一段。请问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是的，我想这段话啊，2016年的背景来讲，跟他在前前后后去过中国多次啊，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50次，也有说30次的这样的背景情况来看，这几段话应该是看起来是比较算是务实派啊，他知道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跟强大，但是呢，他也同时了解到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以忽视的，不可以轻忽的。所以在两个方面他必须做某一种程度的合作跟某一种程度的对抗。不过这大家记得是2016年开始的，2016年的时候那个背景正是属于这个奥巴马最后总统任期最后阶段，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中共崛起啊，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崛起已经对美国在太平洋这个地方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包括奥巴马在内已经成立了有一些 TIF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合作性的一个组织来想办法应付中国经济方面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产生所谓这个像这个印太这个在印太整个观念出现的这个时候。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啊、中共自己本身在习近平主掌下的中共对美国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强调合作应该是务实派。在2016年，我们现在糟糕的是目前啊，因为整个对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尤其对民主党这一组候选人，其他政策我们不说，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对亚太的政策，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即使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沃尔茨本身有一些说法，但是不是在联邦阶层所讲的一些话，所以很不幸，我们现在在大选投票只有90天不到的时间之内，我们对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一组候选人，对中国的政策，对于亚太的政策，我们所知道是如此之少，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那么胡斌先生啊，现在华盛顿呢，传统上人们大体认为关于中国政策就分成土龙派和熊猫派，那么刚才魏先生呢给他划分出了一个务实派，所以好像哪一类都不属于。那么胡斌先生你怎么看他的这番话呢？
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一般人对美国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这么一种区分，形象的说法就是拥抱熊猫派和屠龙派，还有一种呢就是 engage 还是围堵的问题，那么你从他这句话看起来呢，他好像更偏向于像前者，像 engage 的这一派，而不是围堵的这一派，但是你要考虑到呢，他这个话是在2016年讲的，而这两个。关于 engage 和这个围堵这两之间的区别，它本身也是一种很粗疏的几个区分，它并不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标签去定义一个人或者一个政策，恐怕不是特别恰当，而更应该看到他的价值取向啊，他的所持的一个基本理念、基本态度，然后以及他所提出的主张的这相应的这些具体的政策和主张。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必须要更深入展开的来谈，而不是简单的把某一个人某一个主张归到某一个标签之下。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对话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进行讨论、交换看法、探索事实。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内容：亚非拉美对抗独裁，纽约时报给出指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纽约时报8月6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推翻一位强人领袖，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当民众奋起反抗时如何最终推翻独裁统治的攻略和指南，是一篇推翻独裁者的操作手册。下面选播美国热搜内容，主持人齐笑天为您详细介绍这篇文章。
文章说，委内瑞拉再一次陷入黑暗时刻，在又一次被国际观察家们称为不民主的选举中，自2013年上台的独裁领导人马杜罗总统宣布自己胜选，他的安全部队已逮捕了数百名政治对手，而针对他的新抗议活动似乎正在失去动力。委内瑞拉的民主希望彻底破灭了吗？反对派领导人正在努力向前推进，美国已承认反对派候选人在上周日的大选中获胜，但看来马杜罗不想放弃权力。究竟什么能让他下台？按照分析人士和政治学家的说法以及历史的回顾，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安全部队。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安全部队而不是街头愤怒的抗议者对马杜罗能否待在台上构成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政治学家迪尔苏斯说，最大的威胁是手中有枪的人。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威权主义的政治学教授弗兰茨的分析表明，在1950年到2012年期间失去权力的473名独裁领导人中，有近三分之二是被政府内部人士赶下台的。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为了防止这种威胁，独裁者们往往会尝试政治学家们称之为政变防范的做法。他们把安全部队划分为分散的单位，这可以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积累过多的权力，也能让不同单位相互监视。分析人士称，委内瑞拉正是这种情况。研究委内瑞拉的作者弗兰茨说，委内瑞拉带有应该是容易被推翻政权的所有特征，那就是重大经济问题，继任者难以建立合法性，支持者基本盘越来越小。确保政权维持运转的关键因素是安全机构，为此政府通过为高级军官提供高薪职位或掌控国有产业来收买他们的忠诚。那么问题是，什么会让安全部队倒戈？政治学家迪尔苏斯说，大家需要相信独裁者确实有可能倒台，只有这样手中有枪的人才会不介入或干脆倒戈。在其他国家，当有迹象表明独裁者正在失去权力时，军事官员们为了自保会迅速背弃独裁者，这有时意味着试图发动政变，有时也意味着与反对派结盟。研究人员称，虽然安全部队是决定马杜罗命运的关键，但抗议和国际压力可能会对安全部队有极大影响。一些外国盟友拒绝承认马杜罗自我宣称的胜选，美国已承认他的挑战者赢得选举，这可能会削弱他在安全部队中的声望，大规模抗议活动也可能削弱他的声望。政治学家迪尔苏斯说，如果安全部队向街头望去，看到反对现政权的委内瑞拉普通民众如人海一般，那会改变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如果要让委内瑞拉过渡到全面民主的话，非暴力抗议可能也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的切诺维斯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 57% 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带来了民主，而暴力抵抗运动带来民主的比例不到 6%。 有学生抗议引发的孟加拉国变局验证了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为委内瑞拉支的招似乎有用。孟加拉国在民众抗议中，警察军队由开始的开枪镇压到后来的采取中立立场，不服从独裁者哈希纳的命令，到了这个地步，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妥协或者流亡，甚至被清算。观众朋友们从中获得什么启发，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介绍纽约时报8月6号的一篇文章，如何推翻一位强人领袖。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